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博友臣教授。愿神的话语激励你的信心，使你能更好地认识神和更新生命，并坚定地跟随神。
我在做博士后的期间，我的指导教授他也像一个哲学家一样，时不时的就来，天天就耳提面命告诉我说 The virus is trying to teach us something. 这病毒一直要告诉我们一些功课，要告诉我们一些事情，只是我们人很笨，有时候想不清，有时候也不愿意好好去思考。但是在这一次的大的疫情里面，在这么大一个大灾难当中，我有一个双关语。我发觉在灾难当中，我们人很喜欢提问题，就人生大灾问的问题一般不常去问。那么在网络上，我相信你们已经很多人看过这样的一个笑话了，就是人生大灾问的这种问题，就是讲到这个社区的小区的这些保安们都成了哲学家，对不对？他开口就问你三个哲学的终极问题，一个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要到哪里去，然后呢说深情的给你一枪，看你头脑是不是发热了，给你量体温。也就是在我们很困难和变动的动荡的环境里面，我们才开始去分享说，哎，到底问什么是人生的意义？我想用这个图来帮助我们进入一个更深层的思考。这个图很有意义，因为这个图是美国第一个，就至少在医学记录里面是第一个被诊断出来有新冠病毒的病人他的样品检验，这是他的肺细胞，看他的肺的纤毛，当然用电脑合成以后，这些粉红色的就是一个一个病毒，在医学上面我们把它称为 SARS-CoV-2， 当然中文改就叫新冠肺炎，它所产生的疾病新冠肺炎这个病叫做 COVID-19， 所以粉红色这个表示的是病毒，这个是它的肾的疾病的名字。所以当我们在读很多的文献报道流传的时候，我们要区分我们讲的是病呢还是讲的是病毒，这么样的一个概念。但是在这个图里头却给我们带来一个非常深刻的思考，这个病毒它如果单独存在，它完全没有生命，而这么小小的一个小小的病毒却能够造成这么大的一个灾难。我学到的第一个功课是，我原来我人是如此的无助。用一个卡通图的方式，当然我们科学家把它画着可能非常的漂亮，看起来非常的唯美，其实它的结构本身也非常的精巧。时间的关系，我不会跟各位提到外面这个刺突蛋白的功能，只是让你看到这样一个示意图，把它切开，切西瓜切开以后，中间这种黄色的弹簧就是它的遗传密码。这个病毒很特殊，它的遗传密码是 RNA 病毒。就是因为这么一个小小的东西就开始在过去可以说四个月到五个月，我们的生命就完全被这个东西给打乱。我想想真的是很难理解。这个是中东病毒，是 MERS， 叫做 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 的这个 virus， 它是在2012年的时候在沙特阿拉伯借着骆驼传到人身上的。那个病毒的死亡率非常高，10%。看到这个病毒的形状，它这个叫冠状病毒，原因是一个像一个大圈圈，像一个大馒头，出了一个的突刺，像一个皇冠一样，所以叫做冠状病毒。那么旁边呢，就是这个细胞，你看见这个病毒就已经粘着在这个细胞上面。从这个病毒的基因的大小来看，这个基因组的大小，就是每个病毒都它的遗传密码，它的长度，所以这个 BP 就是一个长度的测量单位，它大概有30000。这在我们所学到的、所分析或者能够检测到的病毒当中，这是属于一个蛮大的病毒了，30000个 BP， 这是一个相当大的病毒，它对体积来讲也非常的大，相对来说。但我们人的细胞呢？我们人细胞的我们的遗传密码呢，有30亿，3×10^9。 三乘以十的九次方的 BP。 所以你如果做一个简单的数学，三乘以十的四次方除以三乘以十的九次方，在比例上来讲它是一乘十的负五，简直是不成比例，这个这么小小一个东西，但是它却产生了世界上极大极大的灾难，一个小小的病毒却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灾难。这让我想到在我们读中国文学的时候，三国的刘备在临死之前嘱咐他的儿子刘禅，就是刘阿斗，讲过一句名言，我们大概可以耳熟能详的名言：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小恶好像没什么大问题，小病毒却在这个世界里面产生了这么大的一个灾难。在美国早上九点半，你们这边的下午三点半的时候，我上网去看一下现在全世界各地这个病情感染的情况，它的累计案例是什么样。当然最开始的时候从中国开始，但现在到了欧洲，到了美国。今天早上九点半，我们美国时间9:30，330万人已经确诊，美国已经超过100万，有将近快24万人已经被这个因为这个病毒的感染，间接或应该讲大部分都是间接并发症而死掉了。因为今天我们在德国这个地方，我在欧洲，所以我们把我们的目光聚集在欧洲这个地方。一样，今天早上九点半，你们下午三点半的时间，在德国，我们用德国做例子的话，已经有164000人确诊，有差不多6700人，超过6700人已经过世。法国这边差不多也是跟德国的数目差不多，16万7000人，可是法国却形成了一个非常强烈对比，将近有三倍半四倍之多的死亡人数。这是法国的本身，法国还有很多其他的法属的殖民地少数的部分，所以才会有这么一个数字上的差异。这当然在将来可能会在流行病学上面有很多很多可以做研究的部分。但是不管如讲，在美国，在德国，在世界各地，在中国都形成了这么一个极大的一个灾祸。所以这个病毒教导我什么样一个功课呢？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广告词挺有意思的，他这么说的，他说一场全球的新冠状病毒疫情让我明白，未来拼的不是学历，不是精力，不是财力，拼的是免疫力，这么一个概念。也是在生命当中，什么东西赚着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生命，我们还有什么益处的？这种学历、精力、财力，我们人所积极于盈利的这些东西，如果一场病毒就把我们给干倒了，这还有什么意思？而在圣经里面曾经告诉我们有一句，在箴言当中17章告诉我们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是苦干。当然以前在读这个话的时候就是用就是圣经嘛，就是经文，但是还是讲过，就是病毒一直在教我功课，大灾问的时候，昨天在灵修的时候读到这句话，忧伤的灵使骨枯干，我的眼睛就枯露在，就被粘在骨这个上面了，因为以前讲骨头嘛，骨头枯干。但是你要在免疫系统里面有很重要的两个 T cell 跟 B cell，T 细胞跟 B 细胞，那 B 它的意思，之所谓的 B 的意思，是因为是来自 bone， 是骨头的 bone marrow 骨髓。这个图上面没办法把它显现出来，就是我们的大腿骨这一大段，我们大腿上面的两根大骨头里面的骨髓，是产生我们免疫抗体系统、免疫系统当中 B cell 最重要的一个器官。另外一部分就是我们的胸腺。thymus 这个部分叫做 T cell， 所以 T cell 跟 B cell 可以称为是我们免疫系统当中的两大支柱。所以喜乐的心是良药，忧伤的灵可以使骨干的话，而且在这个医学上面，我们已经看到了我们脑部的健康、心情、心思意念，其实会影响到很多化学物质对我们整个免疫系统的影响。所以忧伤的灵会让骨头枯干，我现在越来越坚信我们的心情跟我们的免疫系统是有一个节节相关的部分。所以更让我更对上帝的话语有更多的认识和追求，因为神的话语它是安定在天，它一定是要 告诉我们，不只是病毒告诉我们故事，神也在向我们说话。也就因为这样子，这个病毒可以说让全世界将近三分之一的人口就完全的好像停顿下来，包括我们今天就宅在家里面，我们现在的眼目、时间、信息都被这个病毒深深的牵动着，我们的心、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周遭的邻居、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财务、公司营运、学习，好像现在这个世界上面就这个东西是最大了。就让我看见，原来很多时候我们在这种快速变迁的时候，一个病毒让我们急刹车，就让我想到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在世界里头为什么这个病毒会出现呢？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破碎，这么多的死亡，这么多的疾病，我们看到这么大的这么多的案子 case， 就让我带到一个自己的属灵的层面里面，想跟各位分享的这个病毒所带给我的另外一个功课是，我在思考我自己本身，我有没有我自己的所谓的属灵的病毒。那这个属灵的病毒，它不只是在强害我们自己个人，它也给这个世界带来极大的灾祸。而在流行病学上面，我们一直都在问谁是这个零号病人，不管是从湖北开始12月7号所报道的那个，还是说继续往前面推的可能在11月份。但是无论如何，一种感染性非常强的传染病源，只要有一个人感染，传染给不同的人，再串流到不同的世界、不同各地方，只要有一个开始，就世界上全部的人都会感染。如果属灵病毒也有一个零号病人的话，我们要问的问题是，那谁是这个属灵病毒的零号病人？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上帝用他的形象和样式来创造亚当，叫他去生养众多，给他赋予一个管家的使命，在地上来负责修理、治理、看守他所创造的世界。而在创世纪第三章里面继续告诉我们，但是借着魔鬼撒旦的引诱，让亚当和夏娃他们违背了上帝的命令，他们离开上帝的美善的律法，他们自己决定自己做主，自己决定自己做王。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叫做始祖的堕落。因着如此，他们被驱开了，驱离了伊甸园，基督伯把守在伊甸园的东边。从此以后，人和神之间就有产生了一个莫大的隔阂。如果我就用米开朗基罗在斯斯林大教堂所画的那幅画的这个手指来做更深入的剖析的话，我就发觉好像这种属灵的病毒也就在上帝和人之间形成了一个无可跨越的鸿沟，一个全然圣洁的上帝无法容忍一个病毒的存在，或者一个属灵病毒的罪恶的存在。其实在我们身上，我们也可以联想到，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勤洗手、戴口罩、注意个人的管理卫生。我们的生命里面不能够允许这种肉体上的病毒，你可以更想见体贴上帝的心意，他为什么不能够去容忍一个属灵的这种罪恶的存在。而这个罪它所带来的影响，在罗马书第五章告诉我们，罪从一个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所以进入到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以死的形式来彰显他的权力、他的权柄、他的辖制，以至于现在我们所面临的这个破碎的世界是因为罪所带出来的结果。我们从美国来，美国4月15号应该是我们的报税日，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联邦政府把报税的时间延迟了3个月到7月中旬，7月15号。但是在1月份的时候，每个人都得到了这个工资报表 W2， 它面是我们的工资的 wages， 我们的工价。罗马书第6章23节告诉我们，罪的工价乃是死。我们辛辛苦苦工作了一辈子，这个世界所开给我们的一张支票，我们的薪水是死亡。所以希伯来书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罗马书5章12节的这段话，罪从一个人入了世界，死又从罪来的，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我觉得这一次病毒所给我一个最大的一种属灵的功课是看见属灵的病毒跟这个新冠状的病毒它有一个异曲同工之妙。我就把它把名颜色把它兑换以后，我就用这样子句子把它写下来，让各位看见病毒进到了肺细胞，从肺细胞进到了身体，肺炎是从病毒来的，肺炎领到了重细胞，因为重细胞都感染了病毒。看见一个属灵世界跟属世世界在我们的生命和灵命当中，上帝借着两种不同的层次来传递一个相同的信息。这个破碎的世界，我们所面临的人际关系的疏离，科技文明所带给我们的焦虑，我们所暗叹的道德文化的滑落，我们看见自然生态的破坏，面对这种生老病死的无奈，以及这种身体心灵的倦怠，它的最终最终的一个基本原因是因为罪成为我们的始作俑者，而罪所带出来的却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面像一个病毒一样，或者是应该讲病毒像天天在给我们放冷枪，时不时的射把冷箭，你不晓得下一个应声倒地的会不会就是我，所以就形成了很多很多这种不必要的焦虑、恐惧跟无助感。我们在很多的失望当中，我们就在心里面有很多很多我们不知道如何去面对，特别是面对未知、面对无奈、面对未来，以及面对那种高度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焦虑。所以病毒所教导我的功课是，其实我活在我自己一个假象当中，我不断的好像觉得我自己是我自己的老板，我自己来控制我的生命，我来设计我的生命，我来设计我的人生。当然现在什么是我们的焦虑，我相信我们的焦虑绝对不是，不一定不是洗手没有，对不对？进门第一件事情先洗手，进门先保持自己的身体健康卫生，好好的不要让病毒感染到我们身上。但是刚刚张牧师介绍了，在德国这么十几个团体里面，很多的学生，很多的学子，今天在网上听的可能有很多的同学们，你们来德国念书，或是在欧洲，或是可能从英国带来的，在英国念书的在欧洲各个国家，这次疫情彻底打断了我过去的全盘的规划。我来的时候有一个很美的一个人生大梦，会不会这一次我的未来就真正只是一个梦呢？很多时候我的梦想，就像我当年来美国的时候，我的梦想是要成为一个人生必胜客，我要成绩，我要成就，我要成果，我要成功。现在回想也是蛮幼稚的一种想法。昨天晚上我应该是美国时间昨天晚上5点，礼拜五晚上，我和我的母校康奈尔大学的一些同学们，其实几位同学们，跟他们做了一番老生常谈，就谈到了我当时来美国的时候我们这种想法跟看法。可是如果我的梦想在这里，我今天要问各位，你有什么梦想？这个梦想它如何来驱动你一步一步的来达成你的梦想？那就来问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你认为你实现这个梦想的可能性有多大呢？如果这个梦想没有办法实践的话，你怎么去应对呢？如果今天这个梦想我们被这个疫情给打断了，也就是现在我们产生的焦虑的部分就在于现在面对这个又看起来又大又难的问题，我们束手无策，对不对？没有疫苗，没有特效药，死亡的病例还有确诊的案例的数字刚刚已经跟各位分享到了。面对这样子的情况我们怎么来面对？因为我们面对一个很严肃的生命的话题，是因为我们人只能活一次，因为人生从来没有彩排，它只有直播的，就像我们现在这个不能重来的，这个 PPT 不 work 它就是不 work。当然刚刚张牧师他重新再走一遍，其实人如果能够再来一次那真的是一个 luxury， 可是在我们是一片生命里面，人生没有彩排，它只有直播。所以你就要问，那我人生当中我的 生命目标谁来设计我的人生呢？也是谁来做我生命的导演呢？那导演当然要有剧本了。什么是我们的剧本？就人生当中，如果你是演员，谁是导演？谁的剧本？什么剧情？求学、就业、结婚、生子这种成功人生呢？还是辍学、失业、离婚、丧子这种悲剧收场？这是在这次疫情当中给我一个很大的思考跟启发，所以我就再次把我们的人生它停格，一格一格的把它放出来。我们从小到大成长，如果我们有机会求学、就业，赚到我们的第一桶金，然后现在身体就逐渐逐渐的衰老，最后就躺在床上或是躺在病床上。那么下一个东西呢，其实是蛮伤感情的，我们大概都不太愿意带的东西，就是这个死亡的问题。所以人人都有一死，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人生只有直播，没有办法彩排，你不可能回去，我们可能都在不同的道路当中。而就在这样子一个人生的停格里面，这个图也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迷思。什么迷思呢？我想用下面这个例子来跟你们分享。在美国纽约人寿保险，是美国很有名的人寿保险公司，他曾经讲过做过一个很有名的广告词，他说 In the middle of life there's a if， 就是在生命当中有很多很多的如果，这个当然是一个双关语。你看见这个杂志里面他说的 life， the if in life， in the middle of life there is a if， 在生命里面有很多我们无法预料的事情，包括我们这次的意料之外，对我们疫情意料的疫情的意，我们的意料之外，在生命当中有很多很多的不确定性。也就是在生命里面你看见这些灰色的东西，其实都不是绝对的。生命当中绝对的只有两件事情，这个是绝对的，这个是确定的。我不晓得你们听过这句话，意外和明天哪一个会先来？如果有明天意外没来表示意外还没来，那如果意外来了，很有可能我们就没有明天了。今天这个疫情在我们人的眼里面是一个意料之外的意外，今天就放在我们当中，打断了我们人生停格的每一个可能性的阶段。当然很多的老人家在或是免疫系统有比较脆弱的人，他们面临的挑战、面临的痛苦、死亡的威胁更大。但是如果不是疫情，它可以是其他的生老病死的东西。所以咱们中国人讲过，人有旦夕祸福，月有阴晴圆缺，这个人有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的旦夕祸福，你不晓得什么时候就会临到我们身上。所以人人都有一死，这个是确定的。 Steve Jobs 曾经讲过一句在2005年他在斯坦福大学的毕业典礼上面，他说如果你把每一天都当成最后一天来活的话，总有一天你会蒙对的。每一天当成最后一天来活的话，你有一天你会蒙对的。 Steve Jobs 在2011年10月5号那一天他蒙对了。可是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那这个死，圣经告诉我们是因为罪所产生的结果。所以我们在分享福音的时候，我们就问到这个罪所带来的结果，那罪以后就一了百了吗？圣经告诉我们说，死了以后，因为罪而死以后，这个死以后还有审判，而这个审判取决于我们在地上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这待会我会继续跟你们分享。所以每次我们用到这个问题啊，就是很多人就很伤感情。我是个好人，我怎么是个罪人？我何罪之有？我觉得你们做的基督徒做的比我还差太多了，或者说你们看看你们做的这个哪像是个基督徒的样子，甚至拿出来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不觉得我是一个罪人。我想用下面这个例子来跟各位做一个解释。美国 哇，你看见这个疫情怎么这么厉害，长了大麻风一样，说长麻疹，到处都是一片通红，很多地方还红得发紫，这种感受。美国现在确诊有超过100万，但是为什么会有100多万人？是因为已经检测了有600多万了，有650万人被检测，全美国3亿人。现在我们的做法是希望一天能够测1万人，啊，对不起，应该讲错了哈，一天要测100万人。我再查一下这个数据，就是我们现在要能够做全民检测的话，我们的速度是好像要很快很快的，要一天能够测到100万的那种速率来把人能够做好的隔离防护的等等措施。所以现在在美国有100多万人被证实是感染。然后又因为是650多万人已经做过检测，而在其他的国家你看不到这么多的数目，你说哎呀，他们家的疫情比较小吗？其实美国的 CDC 啊，在 Atlanta 丁长老那边的 Atlanta，他们出的这个 kit 分发到全国，让医院让公司行号可以开始来做积极的检测，所以才检测到很多的病人。也就是说，在没有试剂之前，病毒已经在人体当中了。你没有试剂，病毒你测不出来它不是病毒。所以你还记得我们今年1月份在美国的时候，一片歌舞，这个就是歌舞升平，对吧？哎呀，这个疫情都是亚洲那边，不会到我们这边来的，所以我们这个谁晓得从后门就溜进来了啊？那个时候其实可能1月份、2月份已经在我们当中大流行了，没有报道。那时候报道30个人、50个人这种案例。西雅图先出现以后，或者北加州出现以后，开始紧张了，后来才开始大批量、大变量测。原来病毒早就存在了，因为是没有试剂，所以对那些认为没有罪、我自己很好的人，我要用下面这段经文来做一个分享：因为你没有明白上帝的律法，在没有律法之前，罪已经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告诉你是罪人，所以你不知道你自己是罪人。但是，一旦上帝他成全安定在天的法律，告诉我们这群人，我们违背了上帝的律法，我们就被定罪了。你可以自己去做自我安慰，说我没有。你就像这个病毒的试剂一样，你可以自我安慰，我不去检测，我没有病。但是如果病已经在你人体里面，今天不管你去测不测，病毒存在你人体这件事实无法改变。今天不管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上的律法，罪已经在这世界是对。历史事件绝对不能改变，而它最后的结果是死亡，而我们会死，证明我们就是罪人。更重要的是，我想这病毒教导我的另外一个功课是什么？试剂它只能告诉我有病毒，试剂它不能救我，律法只能告诉我是罪人，但是律法它不能救我，病毒需要一个药来拯救我，罪也需要另外一种方式来除去罪的捆绑，所以上帝必须要用一个方式来消弭、来消除、破坏、清除掉这个罪。他的方式是什么？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耶稣基督他的独一性跟他的终极性，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三件很重要的事情：他的道成了肉身，进入我们有血有肉的世界，他进到我们的仲裁区里面了。他为我们而死，他承受了这个罪的捆绑的这种辖制的代价。但是，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上帝复活的大能将他从死里面复活，来战胜这个死亡的权柄，以至于死亡再也不是我们人类最大的赢家。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与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成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然后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上帝用他的这种独特的方式来拯救我们。这种拯救的方式又让我借着病毒这次的疫情，给我另外一个很深的功课，来帮助我重新来反省我自己，我的生命。差不多在10天之前，New Jersey。 啊，那个美国的 ABC 第六号电台报道了一个非常令人振奋的消息，两个 New Jersey 的病人 COVID-19 的病人，新冠肺炎的病人，他们接受了这种血浆的疗法，他们就康复了。这两个病人年纪都蛮大的，而且都在呼吸器上面，他们接受这个血浆以后啊，三天到四天之间，他们就离开了呼吸器，然后逐渐的康复。啊，在这次报道的时候，他们说他们很快就可以出院，回到家中跟家人团聚了。啊，你知道这在一片这种很负面、死伤惨重的信息里面，这给人带来很振奋人心的东西。所以我就继续在当中去啊做一些更实际的研究跟了解，刚好呢就跟我以前所学到的有一些相关。这个疗法叫做啊康复期疗法，或者是疗养恢复期，叫做 convalescent 啊 plasma。那么它的这个疗法是从啊很早很早以前，这个其实100多年以前就出现过的。嗯，原因是用的病人里面的血浆里面的抗体，所以这个像 Y 字形的东西就是一个抗体，用这个抗体可以来抵抗清除这个病毒。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